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6年9月25日星期日，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及其盟友敦促俄罗斯采取非凡步骤，协助叙利亚内战各方停止敌对行动；另外，中东议题继续成为联大会议的讨论焦点；另外，被拒绝参加国际民航大会的台北方面和北京爆发口水战；另外，有关当局表示星期五晚间发生在华盛顿州一个购物中心枪杀案的嫌疑人已经被抓获。以上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及其盟友敦促俄罗斯采取非凡步骤，协助叙利亚内战各方停止敌对行动。在这方面呢，美国、法国、意大利、德国、英国以及欧盟星期六晚间发表联合声明，敦促莫斯科当局支持在叙利亚的人道主义援助行动，停止对叙利亚人的空袭，并且恢复停火的努力。这份声明说，俄罗斯有责任证明他愿意并且能够采取非凡的步骤，通过外交手段恢复停火谈判，允许人道主义援助不受限制，并且创造恢复联合国主导的政治过渡谈判所必须的条件。盟国承诺要击败伊斯兰国组织，并且要求俄罗斯在叙利亚打击和基地组织有联系的有关团体。在此之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饱受战火蹂躏的叙利亚城市阿勒颇让人心寒的军事升级让他感到震惊。有目击者说，叙利亚政府军和他们的俄罗斯盟友正在进行战争方面的升级。潘基文在星期六发表的声明当中还言辞批评国际社会，说这是对国际社会做出保护叙利亚平民承诺的一个黑暗日子。另外，他还同时呼吁世界大国发出清晰的信号，那就是绝不能够容忍系统的使用燃烧弹和钻地掩体粉碎机炸弹。在另外一方面，一个叙利亚人权组织警告说，只要忠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军队和他们的俄罗斯盟军不受惩罚地被允许去轰炸、饿死和以酷刑折磨叙利亚平民，战乱的叙利亚就不可能维持任何停火。与此同时呢，中东地区的议题，从伊朗问题到叙利亚问题，从以色列问题到巴勒斯坦人问题以及伊拉克等等，仍然呢是这次联合国大会辩论的焦点。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贝尔西从联合国总部发来的报道。
去年七月，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几个大国和伊朗之间就伊朗的核项目问题达成了协议，也就是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伊朗总统罗哈尼在联大会议上发言期间，呼吁美国加快履行协议的义务。罗哈尼说，
过去几个月来，美国没有全面遵守联合全面行动计划，这是错误的做法，应当予以纠正。
让伊朗不满的一个原因是，外国银行不大情愿同伊朗做生意。罗哈尼之后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还批评了美方在叙利亚问题上提出的一项建议。美国国务卿克里提议叙利亚境内所有战机都停飞，以便于运送人道救援物资，并在多方之间重塑信心。鲁哈尼说，
我们是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将人道救援物资运送到急需这些物资的那些人手上，但是这与所有战机停飞没有任何关系。如果停飞，不管你本意如何，只能是帮助恐怖分子。
鲁哈尼说，恐怖分子唯一缺乏的作战工具就是战机，假如叙利亚和国际战机停止运作的话，只会有助于恐怖分子。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冲突问题上，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警告说，以色列继续扩大犹太人定居点的做法，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失去以两国并存的方式解决冲突的机会。
从任何层面、任何形式上讲，那些定居点都是非法的。我方将继续尽一切努力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就此通过一项决议， 我们同时希望没有任何一方会投否决票。
但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态度坚决。
纵观联合国对以色列一贯持有敌意的历史，有谁真的相信以色列会让联合国来决定我们的安全和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我们绝不会接受由联合国来对以色列发号施令。
另一方面，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在领导讲话中谈到了伊拉克在抗击伊斯兰国的战事中所取得的进展。
一年前我出席联大会议的时候，伊拉克大片地区处于伊斯兰国占领之下，如今我们站在同样的地方，在你们面前宣布伊拉克正得到解放，伊拉克人得以解放他们多数的国土和城镇，这要归功于他们的团结和决心。
接下来伊拉克境内针对伊斯兰国一项重大的攻势预计将在北部重镇摩苏尔展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贝希尔发自纽约联合国总部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华盛顿州枪击事件方面，有关当局表示，星期五晚间发生在华盛顿州一个购物中心的枪杀案的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抓获。当地执法单位星期六晚间通过推特做出了上述宣布，但是目前为止呢，还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相关细节。一名枪手星期五晚间在华盛顿州的伯灵顿市的卡斯凯德购物中心枪杀了四名妇女和一名男子后逃逸。警方在接下来的20多个小时内呢，布罗天网对枪手进行了大规模的搜捕。目击者形容枪手是一名身穿黑衣的年轻拉美裔男子。有关当局说，在现场找到了一支步枪。伯灵顿在西雅图以北大约100公里，目前枪手的动机不明。美国联邦调查局在搜索行动当中对当地警方提供了援助，并表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这起案件为恐怖分子所为。另外呢，美国总统奥巴马为非洲裔美国人历史文化博物馆的开馆发表了讲话。奥巴马说，非裔美国人的历史是美国历史的中心，可以追溯到传统的美国建国先父们所在的时代。他还说，我们经常无视或者忘记曾经建设美国这个国家的其他数百万人。奥巴马在讲话的时候不时抹去眼泪，他指出，在美国作为黑人一步一步奋斗的历史，从当初的奴隶制和种族隔离的基米克劳法到选举权，再到第一位黑人总统的诞生。奥巴马在国家大草坪对数千名参加这个博物馆开馆仪式的人们说，我们不是美国的包袱，我们不是美国的污点，我们是美国。这座博物馆就解释了这一点。非洲裔美国人历史与文化博物馆是华盛顿国家大草坪上最新的一座博物馆，在数年的修建后，星期六正式对外开放。万达·摩尔和他的女儿出席了开馆仪式。他说，很多人不愿意谈论过去的奴隶制，但是我认为这很重要，因为我们的祖先来自非洲，他们被卖到这里，他们是奴隶。我认为这不是什么耻辱的事情，我认为他们是非常强大的，他们万里迢迢终于抵达了美洲大陆。另外，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市警察局星期六公布了两段43岁非洲裔美国人斯科特9月20日遭警察枪杀的视频。这起事件呢，引发了夏洛特连续数晚的抗议活动。这两段视频来自警车的摄像机和警察随身所带的摄像机。示威者在过去几天呢，不断要求警方能够将视频公诸于众。其中的一个视频显示，斯科特下车后向左走，站在了停车场上大约3秒钟后被枪击中后倒在地上。警方公布的视频呢，仍然没有能够回答很多的疑点，其中包括警方要求斯科特下车，他是否带着枪。警方说呢，斯科特星期二被枪杀的时候手中有一把枪，但是他的家人说他手无寸铁，并且称他也许只是手拿了一本正在阅读的书籍。那么在此之前呢，斯科特的家属公布了手机录下的一段视频， 这是斯科特的妻子雷克伊亚在星期二致命枪杀事件即将发生前的一刻拍下来的。手机视频并没有显示斯科特在跟警察对峙的时候是否挥舞着一支枪，不过可以听到他的妻子在恳求警察不要向斯科特开枪，并求他的丈夫走出汽车。随着对峙的持续，可以听到警察命令斯科特放下武器，而他的妻子坚持说斯科特没有武器。随后枪声响起，可以看到斯科特顿时倒在了街头上。在夏洛特市抗议枪杀案的示威活动进行了第五天，警方公布视频后，抗议活动大致保持平静。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国军事动态方面，这个星期呢，美国空军正式为下一代的远程轰炸机 B-21 命名，但透露的细节微乎其微。美国军队为什么如此守口如瓶？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发来了如下报道。
李宝，首先说说人们啊都非常关注啊，这个高度的关注，可以说美国的这新一代的远程轰炸机的发展，为什么这个东西为什么引人注目？
我首先，远程轰炸机通常也是战略轰炸机。那么从这个历史来看，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这个朝鲜半岛的安全，美国的历代的这个远程轰炸机都发挥了重要的这个战略性的作用。那么讲到这个下一代的这个战略轰炸机 B-21 型，那么这也是美军所说的这个美军未来的这个战略力量的一个支柱，所以呢非常的关注。那么美国关注，美国的盟国也关注，还有那些这个想使坏的人啊，就是想这个对抗美国的这些国家呢也是非常关注每一个美国下一代的这个战略轰炸机到底有多能。
嗯，这美军这个星期就是说，可能就是刚才我们说了，要为这个叫 B-21 的这样的一个叫远程轰炸机来命名，把它命名为就是叫奇袭者。但是除此之外，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像更详细的东西。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更详细的？
军方确实是在这个方面提供的信息不多。不过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就是说，它的外形有点像美国现在的最先进的战略轰炸机 B-2 型。可能大家都可能看过这个照片或者看过录像，就是非常扁扁扁的，然后机翼非常长。它这个性能呢，就是非常的隐形。那么 B-21 型正在设计，未来十几二十年将要建造这个呢隐形轰炸机呢，比现在的 B-2 型更加具有隐形性，而且呢穿透这个敌方防空能力的更比以前更比这个比现在的这 B-2 型还要更强一点。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关于是不是要有无人驾驶还是有飞行员驾驶，这个方面基本上是定了是有人驾驶的，
不是无人驾驶。
而且呢机型平台呢也比较灵活，意思是说今后呢飞机建好以后，如果有新的武器出来怎么办，新的导弹还有呢新的这个传感器这些东西怎么办，没问题，都可以在这个同样的机型上面做这样一个调换。然后呢就是关于这个未来的这个设计的情况，这个进度还有生产的情况，军方也做了一些说明，说明年这一年当中呢就可以将设计呢这个做一个评估，然后呢大概十年之后呢就可以第一架可以造出来。然后呢军方是希望能够最终呢买100架，而且呢每一架能够希望能够控制在5500亿这个
每架5500亿，
5亿5000万，
5500亿不得了，
没错，听起来很多，对，5.5亿。
说到这儿，李宝，就是最近我们注意到，就是中国呢，这个表示在研制这个叫做量子雷达的这个工作呢，还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说有可能呢能够造出一种叫所谓的隐形战机的克星。那这会不会对这个美国这个新型的这个 B-21 的远程轰炸机构成什么威胁？
我们这经常听到不同的名词啊，又是航母杀手，现在又来一个这个
叫克星。
克星，对，就是说中国它的这个科技发展能力当然是必须要去得到承认的。不过呢，美国在科技军事科技方面的这个这种先驱、这种领先的作用、领先的地位还是没有动摇哈。那么至于究竟这个 B-21 型能不能够在未来十几二十年中造出来之后，对付当时那个时候的来自于中国或者俄罗斯的威 威胁呢？那我将这个问题直接问了空军部的部长，还有空军的参谋长，两个人都给我回答，就是说他们对这个 B-21 一型的这个项目非常非常的重视，而且会像用鹰眼般的这样一个目光呢，不断的注视这个项目的发展。所以呢，他们认为呢，这个B-21 型他们非常有信心 ，B-21 战略轰炸机到时候呢能够应对未来来自不管哪里来的这个挑战。
嗯，
林森，
好，谢谢李宝。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众议院两个小组委员会这个星期就南中国海问题举行了听证会。国会议员们最关注的话题是南中国海为什么重要。议员们担心中国会在美国的金旧总统交替期间在南中国海采取挑衅行动。有关这方面的分析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9月21号，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下属的海权及军力投射小组委员会就南中国海问题举行听证。在听证会上，小组委员会主席福布斯表示担心，中国会在奥巴马总统任期的最后期间，或是新总统上台期间采取挑衅的行动。
I'm concerned that China's
我担心中国国家主席可能会把奥巴马总统最后几个月当成一个机会，在南中国海宣布航空识别区，加强在斯卡伯勒浅滩地区填海造岛行动，并加快在这些人工岛屿上的军事化建设行动，来考验我们的决心。
9月22号，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也就国际仲裁之后南中国海地区的外交和安全问题举行听证。小组委员会主席邵建龙强调，南中国海领土争端是长期的安全挑战，短期内也是引发矛盾和摩擦的地方。他对作证的专家提出的主要问题包括，南中国海有多重要，美国为什么要关注南中国海，如果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不采取行动那又怎么样。在作证时，专家们强调了南中国海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对美国的国家利益的重要性，是关于美国的领导权和可信度的问题。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葛莱仪在9月21号的听证会上说，美国在南中国海地区有很多的利益。
We have a national interest in freedom of navigation.
我们在维护自由航行方面有国家利益，特别是可以进入亚太地区的海事公共疆域。我们在维护基于规则的体系方面，包括遵守7月12日的仲裁裁决方面，也有国家利益。南中国海地区争议得到和平解决，没有大国凌霸小国，当然也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更重要的是，保障我们的盟友和伙伴的安全，也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我列出的这些国家利益，现在在我看来，都遭到了中国的挑战。I see is under challenge
today from China. 专家们建议，美国应该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展示决心。来自新美国安全中心的研究员埃尔·布里奇·科尔比说，
面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咄咄逼人的行为，美国应该更加强硬和坚定，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华盛顿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觉得犹豫。
他觉得奥巴马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展示足够的决心。他建议美国政府继续自由航行行动，加强美国的盟友和伙伴的军事力量，使得盟友们担负更多的责任，并同时加强与亚太地区的经济联系。国会应该批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等。他说，如果美国在有优势的时候不展示自己的决心，那么等中国强大了，美国就会束手无策。英国 BBC 记者比尔·海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美中在南中国海的角力，既是战略上的，也是情感上的。
从中国的角度来讲，情感的成分很明显，因为你听过这样的故事，中国被帝国主义侵略。另外，这也是有关国土统一的事情。香港、澳门回归了，但是台湾还没有。对美国来说，从情感角度来说，是谁是世界第一大国的问题。他们不愿意被看成是世界第二。
海顿出版过题为《南中国海亚洲权力之争》的专著。他在书中指出，虽然美中在南中国海地区并没有主权纠纷，但是南中国海的权力之争主要是美中之间的争斗。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在台海关系方面，在台湾确定无法参加这个星期二在加拿大举行的国际民航组织大会之后，台湾政府对中国的政治干预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与遗憾。与此同时呢，北京当局则表示，这个局面完全是民进党当局造成的，因为蔡英文政府至今拒不承认所谓的九二共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政府星期五确认没有收到国际民航组织邀请函出席9月27号的大会之后，蔡英文总统、外交部、陆委会都表达了强烈的遗憾与不满。陆委会在声明中对中国以政治框架借口打压台湾与会的做法发出警告，要北京当局严肃面对其片面作为的可能后果。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则将问题核心指向民进党政府，称台湾不能出席国际民航大会是因为民进党当局至今不肯承认九二共识，破坏两岸共同政治基础，导致两岸联系沟通机制停摆，因此台湾不能与会是民进党政府所造成。他要民进党反思，为何三年前台湾可以出席会议，而如今却不能参加，而不是对大陆横加指责，误导民众。对于中国与台湾未能承认九二共识而拒绝让台湾出席国际民航大会，是否为台海两岸关系的未来发展投下新的阴影，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亚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瑞哲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电邮中表示，中国近来一些举措确实没有展现善意，观察两岸关系的下一个里程碑将是蔡英文10月10号发表的双十演说，他等待观察，届时北京会有何反应。卜瑞哲认为北京并非毫无弹性，他允许马英九对九二共识有相当程度的模糊性，允许他将九二共识定义为一个中国各自表述，而且对马英九称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的说法也没有提出异议。然而在处理中华民国的问题上，中国官方的立场一向是强调中华民国自1949年就不再存在。那么令人好奇的是，为何北京可以允许马英九模糊，却一再坚持蔡英文必须就九二共识明确表态呢？前民进党中央政策会主任严建发认为，中国一再以体现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对蔡英文步步进逼，就是想要把台湾引进一个中国的框框内，让台海两岸关系变成国内事务，如此外国便无法插手干预。严建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我觉得这是语言游戏啊，因为它背后都还是一个计谋啊，就是要把台湾框进来。那你台湾框进来，你接受了九二共识，九二共识的基础是一个中国原则，一个中国原则接受以后，两岸就属于国内问题，那别的国家怎么介入，日本美国怎么介入，说这在台湾来讲是一个陷阱，一个框框，那为什么台湾要接受呢？
严建发说，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它的名字是中华民国，如果要把台湾框进中国底下，双方如何能在平等基础上协商呢？因此他认为台湾人民不可能接受中国的条件。严建发说，
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叫中华民国，所以如果两边要来协商什么或发展新东西，要在同一个基础上，而不是说我在他的框框底下，那是怎么谈判？那根本就是投降，所以我认为不可能。
对于台湾无法出席国际民航大会一事，国际民航组织发言人安东尼·菲尔宾星期五告诉路透社，国际民航组织遵循联合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尽管上一次的第38届大会时曾经对台湾的出席做出安排，但今年的大会并没有类似的安排。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也说，2013年台湾以中华台北民航局名义理事会主席客人的身份列席第38届国际民航大会，就是在九二共识共同政治基础上通过两岸协商做出的个案安排。 对于台湾方面表示无法与会，影响台湾及时取得国际飞行安全相关的规范及数据。马晓光也对此回应说，一直以来台湾方面获悉有关国际航空安全方面的数据和资料的渠道都是畅通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也针对台湾未受邀出席国际民航组织会议的问题表示，国际民航组织及其相关会议总体是在联合国框架之下，国际民航组织本身是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够参与它的相关活动。他说，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然是没有权利参加这样的活动。过去在不违反一中原则的前提下，在两岸协商基础上达成的一些临时性安排并不构成先例。陆康并强调，中国的立场明确，对于台湾参与任何国际活动，只能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通过两岸协商来处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大陆海协会会长陈德明最近呢，在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专访的时候，指责台湾总统蔡英文没有能够维持住两岸的现状。他还向蔡英文喊话，要求他必须就两岸关系的性质做出明确的论述，不能够犹抱琵琶半遮面。但是有台湾学者认为，陈德明的谈话存在一定的余地，至少意味着两岸关系不会持续恶化。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陈德明是上星期在新加坡出席新加坡峰会期间接受联合早报专访的。他表示，过去八年，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每次换人给海协会发函时，都会表示双方会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下开展两岸合作协商。然而，蔡英文却没有继承马英九政府的做法。他说，所有人都知道现状并没有维持住。北京已多次指责台湾蔡英文政府拒绝接受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导致两岸制度化交流机制停摆。蔡英文七月份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专访时曾表示，要求他限期接受九二共识的民意基础并不存在。前台湾陆委会副主委、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黄介正认为，从现实情况来看，两岸的现状的确没有维持住，但北京和台北对此有各自不同的解读。
那这个改变的话，两边的解读不一样。从大陆的角度来说的话，应该是说你的现状跟上一任政府不一样。
嗯哼。
啊，所以改变了。
对，
那从台北的角度来讲，那是因为我们有选举啊，那选举本来就会发生不可预测的事情，就是 George W. Bush 当选以后，很多克林顿的政策他都改了。
蔡英文8月20号在迎来他执政百日之际会见媒体时，再次就九二共识的问题表态。他说，
这个问题啊，没有什么特效药或者是聪明的回答，只有一个老实的回答。也就是说，我们在520的演讲哈，已经尽我们所能把双方的立场拉近哈。那么在过去的三个月，我们也竭尽所能的来维持这个关系的稳定。
蔡英文在他的520就职演说中表示，尊重1992年两岸两会达成若干共同认知与谅解这个历史事实。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严振声认为，把责任全部抛给台北有失公允。他表示，如果北京当时将蔡英文所说的这个认知解读为民进党版本的九二共识，或许就可以解开目前的僵局。
他可以说九二共同认知就是一个中国，有一个中国内涵。因为蔡英文在就职演说的时候，除了提到九二共同认知之外，
对，
他也提到中华民国宪法嘛，
对，
那就间接，所以他绕了好几个弯。
对，
那大陆就干脆把他，北京方面可以把他就直接解读 连起来就连起来以后呢，如果这边我们回应是说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呢，那就责任真的不在北京了。
中国大陆海协会会长陈德明在对联合早报的专访中，用邮报琵琶半遮面的说法来形容蔡英文在两岸问题上的立场。
就应该说到底是什么呀，我们应该明确啊，不能让我们去猜测这些话里是什么意思，应该很明确。这我觉得，而且过去你说你要维持现状，现状是什么你应该很清楚啊，现状就是我们两岸的交往，两会的交往承认是在九二共识上交往，但你现在不给我维持这个现状啊。
前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黄介正认为，邮报琵琶半遮面这个说法有一定的创意。
但是邮报琵琶半遮面这句话我觉得有创意。
嗯嗯，
有创意。我觉得是大陆等于传达了一个讯息，就是说事实上我们有感受到你有在努力啊，或最起码在绝对不能惹我的地方你都尽量避开了。
嗯嗯。
但黄介正表示，在目前形势下，北京要求蔡英文再进一步，甚至把琵琶完全放下来，这样的可能性在台湾不存在。如果让北京完全满意，蔡英文对自己的民进党自然无法交代。即将卸任的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博瑞光此前对台湾媒体表示，目前的两岸关系虽非危机，但却已陷入僵局。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的严振声认为，僵局持续的时间越长，摆脱僵局的难度就越大，而台湾处于弱势一方，目前的局面对台湾更加不利。他说，
那如果说说没有这个民意，那当然就早也要找出一个方法能够维持现状。
海协会会长陈德明表示，台湾参加国际组织必须经过两岸协商，而协商必须要在九二共识或者两岸同属一中的前提下进行。有分析认为，这一说法或许意味北京在九二共识的态度上有些许松动，暗示双方或能找到九二共识的替代品，亦或是回应蔡英文520就职演说所讲到的民进党政府将会依据中华民国宪法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处理两岸事务，也就是一些分析人士所说的一个国家两个区域的概念。对此，黄介正认为，这至少应该是说明关系不会继续差下去。
我觉得我是看到陈德明讲话，我是觉得说那个局势不会往坏的方向走。
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台海两岸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所谓九二共识陷入僵局之际，有些观察人士注意到，美国政府对台湾选后的两岸情势保持沉默，并没有像陈水扁政府时期或者2012年台湾选举的时候一样对台北或者北京公开表态。那么这个现象背后的意涵到底是什么？美国何时会出手介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另外一篇报道。
在上星期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场研讨会中，来自中国的华裔学者朱志群提出这个观察。目前是美国宾州巴克内尔大学中国研究所所长和国际关系与政治学副教授的朱志群博士说，自520台湾新政府上台以来，奥巴马政府除了重申美国的一中政策、三公报及台湾关系法等长期立场外，对于北京当局与蔡英文政府为九二共识及一中原则的分歧僵持不下、无法恢复对话的局面，却没有公开或积极涉入。他认为华盛顿这种沉默或不作为别有意涵，值得进一步加以分析。朱志群说，
Interesting for me, the United States, the biggest external stakeholder.
对我来说有意思的是，美国作为台海最大的外部利益相关者，但是到目前为止他的态度是不介入。我们都知道，台北与北京之间有时候最短的捷径是通过华盛顿，可能华盛顿会有某种作为要促使两岸其中一方与另外一方对话， 但我并没有看到任何这方面的努力，至少在台面上没有看到。
朱志群认为，要解开两岸僵局，灵活性将是最主要的关键，尤其是北京方面，他应该慎重考虑是否要继续坚持蔡英文承认九二共识。朱志群说
：“I think flexibility is key, especially for Beijing.”
我认为灵活性将是关键，尤其是对北京来说，因为现在北京应该充分的理解到，要听到蔡英文口中说出九二共识这四个字或许不太实际，问题在于北京是否愿意接受某种非常接近九二共识的东西。我认为北京应该接受，也或许他会接受。
朱志群说，由于蔡英文的背景，北京对他并不信任，因此台北方面也要更清楚地界定他的立场，朝向北京的立场一进，双方才能找到一个彼此可以妥协的中途点来解决分歧。朱志群提到，台北市长柯文哲对九二共识的相关说法，他让台北与上海的双城论坛得以举行，或许这是一个可以参考的模式，他认为北京或有可能接受这种模式。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权力项目主任葛莱仪在研讨会另一个小组讨论中表示，华盛顿对这次台湾选举和两岸之间的问题的确较为被动，没有直接涉入，这是因为中国虽然对台湾有胁迫，但并没有做出具体的威胁。美国也认为民进党与中国有可靠的沟通管道，美国无需介入其中。另外，习近平本人对于处理台湾议题也有相当自信，并不希望美国介入两岸事务。葛莱仪说
：“And Beijing really didn't put a lot of pressure on the United States to urge Tsai Ing-wen to accommodate.”
北京并没有真的对美国施加许多压力，要美国敦促蔡英文接受中国的要求。我的分析是，习近平对于处理台湾事务有较大的自信，他有较大的工具箱来对付台湾，他不想要也不认为有必要让美国涉入其中。他在与奥巴马总统的会面中就说过，希望美国不要扮演负面角色。另一个原因，美国没有介入其中或更积极调解，是因为美国有一定程度的信心，知道民进党与中国之间有可靠的沟通管道。
对于目前的局面，葛莱仪说，美国希望中国能对蔡英文政府展现更大弹性，也期待蔡英文与习近平对彼此的立场不要太过僵化，双方能找到一个新的方程式来作为彼此互动的基础。不过葛莱仪也提到，如果台海两岸关系出现三种情况，华盛顿还是会在必要时出手。一是美国认定台海两岸无法有效沟通，二是台湾对中国的政策被认为可能导致台海不稳，例如台湾的军事部署是防御性质或具有挑衅性，或是推动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或以台湾名称参加奥运，三是中国对台湾施压的性质与程度，而这也是所有因素中最重要的部分，例如北京对台湾的经济压力是否加大，现在台湾观光业正面临中国游客减少的困难，接下来北京是否加大外交压力，台湾是否能够参加9月27号的世界民航大会等等。葛莱仪说
：“The United States, if its concerns grow in this area, could possibly do the following.
如果美国在这方面的担忧增加，他可能会采取以下作为：公开发表声明表达他的担忧，私底下告诉中国他的行为具有反效果，会导致台湾人民对他更有敌意，甚至引发美中关系更大的摩擦。美国有可能采取一些行动来抵消北京的压力。”
对于北京一再坚持要蔡英文总统接受九二共识与一中原则的政治基础，蔡英文七月间在华盛顿邮报的专访中已表示，设定期限要求台湾政府违反民意去接受一些对方的条件，其实可能性是不大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余正生及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这个周末在会见八位台湾泛蓝县市长时，仍然强调九二共识与一中原则是两岸交流互动的政治基础。 中国海协会会长陈德明上周也在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专访中要求蔡英文对两岸关系做出明确论述，不要再油抱琵琶半遮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中俄关系方面，当东欧地区大批同苏联有关的塑像被纷纷推倒时候，中国树立了新的苏军纪念碑，以及归还沙皇士兵遗骸的行动受到了俄罗斯的赞扬。与此同时，一些中国公民最近呼吁在俄罗斯竖起海兰泡和江东64屯惨案纪念碑。在俄罗斯也没有斯大林大清洗时受难华人的公共墓地和纪念碑。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黑龙江省的牡丹江地区最近新树立了一座新的苏联红军士兵纪念碑。这座纪念碑位于当地铁岭河镇的宠英烈士陵园里。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驻沈阳总领事、哈萨克斯坦驻中国大使馆的武官以及中国高级官员出席了星期四的纪念碑的树立仪式。中国外交部等机构送了花圈。中国和俄罗斯去年在牡丹江地区组织联合搜索行动，寻找当年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同日本关东军战斗中丧生的苏联士兵的遗骸。当时发现了红军190步兵师的七名军人的遗骸，他们随后被安葬在铁岭河镇的宠英烈士陵园里，并决定为此树立纪念碑。俄罗斯国防部确认了这批红军士兵的身份和姓名。中国和俄罗斯去年分别曾举行大型的二战纪念活动，普京和习近平也分别互访。沙皇俄国和苏联近代对中国有过重要的影响，而普京政府对此铭记在心。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主席马特维延科最近访华时，特别前往在武汉的苏联飞行员墓地和纪念碑献花。这些苏联飞行员在上个世纪30年代武汉上空同日军战斗中丧生。日本侵华之后，苏联为了确保自己的安全，曾经向当时的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政府提供大批援助，并派遣飞行员参战。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在担任总统期间访华时，也曾前往在大连的俄军和苏联红军的墓地凭吊，那里是中国境内规模最大的外国人的墓地。根据俄罗斯的统计，中国境内目前有大约80处同俄军和苏联红军有关的墓地陵园和纪念碑。大连的墓地埋葬着日俄战争期间丧生的沙俄士兵。苏联曾经在大连设有军事基地，许多红军士兵也被安葬在那里。中国在5月份还曾向俄罗斯转交了68具沙俄士兵的遗骸。这些遗骸在2014年中国吉林省的一处建筑施工现场被发现，当地曾经是一处埋葬着300多名参加过日俄战争的沙俄士兵的墓地。俄罗斯远东媒体报道，俄罗斯方面曾经对墓地挖掘整理，确定了45人的身份和姓名。中国方面把建筑工程冻结了半年的时间，并为此承受了经济损失。俄罗斯方面后来按照军人礼节举行隆重仪式，把这批沙俄士兵的遗骸在与中国相接壤的边境城市布拉格维申斯克，也就是中国人所称作的海兰泡，重新下葬。当地的俄军官兵和官员参加了相关仪式。俄罗斯国防部下属的永恒纪念捍卫祖国牺牲将士局局长波波夫少将说，中国转交沙俄士兵遗骸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显示了两国关系特别是在人文领域的密切合作。官方的俄罗斯电视台也称赞说，当波兰、波罗的海国家和乌克兰把苏联红军士兵塑像推倒之际，中国却把苏联士兵的纪念碑树立了起来。乌克兰学者布尔科夫斯基认为，布尔什维克和苏共对乌克兰统治期间人为地制造大饥荒、镇压迫害知识界人士，同时实施俄罗斯化、 限制乌克兰语言和文化，乌克兰推倒那些塑像理所当然。但是他强调，当年出兵中国东北时，苏联红军中有不少人来自乌克兰。布尔科夫斯基说，同其他的主要战胜国相比，乌克兰在二战中所发挥的作用并不比这些国家少，但至今不被人重视，而且乌克兰人更参加了1945年解放中国东北同日本关东军的战斗。一名俄罗斯社会学者说，纪念碑和塑像是俄罗斯文化和影响的重要象征。近些年来，俄罗斯还免费向中国赠送了许多包括普希金在内的俄罗斯作家文人的塑像，但俄罗斯对中国孔子学院在俄的活动却非常注意。与此同时，一批中国公民九月初在微信上发表联署签名活动，呼吁在俄罗斯境内为海兰泡和江东64屯惨案中遇害的华人设立纪念碑。这封写给俄罗斯布拉格维申斯克政府的请愿信中说，116年之后，当年遇害的中国人没有纪念碑和公墓，数千冤魂无处栖息。公开信还提到，俄罗斯人的公墓和纪念碑在中国受到保护，在俄罗斯境内也有亲苏德军和亲俄法军的公墓，目前是中俄友好时期，历史无法被掩盖，为遇难的中国人建立纪念碑的请求完全合理，希望俄方能够接受支持。上个世纪30年代斯大林大清洗时，当时远东地区的大批华人也同样遭受迫害遇难。俄罗斯滨海滨江区几年前曾经发现过埋葬着被秘密警察处决人士的大型墓地，其中包括许多华人。俄罗斯全国各地有很多斯大林政治迫害受难者的纪念碑，但没有一处遇难华人的公墓和纪念碑。俄罗斯中部的斯维尔德洛斯克州政府官员不久前表示，当地打算为1917年到1922年在苏俄内战期间参加过布尔什维克军队在当年战斗中丧生的华工兴建纪念碑，并以此来吸引中国游客。中国清朝政府在一次大战中曾经派遣大批华工前往沙皇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许多中国人因为各种原因曾经滞留俄罗斯，一些人参加了布尔什维克的红军。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的网站说，曾组织过华侨华人和留学生祭扫过俄罗斯的几处加入布尔什维克红军的中国人的墓地，但两国官方至今未提到过要为斯大林大清洗以及100多年前在边境地区被沙俄军队打死的中国人设立纪念碑和公墓。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司法部近日发布修订的所谓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要求律师事务所不得放任纵容律师以串联组团联署签名、发表公开信、组织网上聚集、声援等各种方式，或者以个案研讨的名义制造舆论压力，攻击诋毁司法机关和司法制度等一系列行为，否则呢，将受到不同程度的行政处罚。有人权律师对此表示，新的办法是专门针对维权律师这一群体的。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最新报道。
据报道，有司法部最新修订将于10月1日起实施的律所管理办法，增加了律所的管理责任，要求律所不得放任纵容本所律师实施多类攻击诋毁司法机关和司法制度的行为。新办法具体列举的6类行为包括：一、煽动、教唆和组织当事人或其他人员到司法机关或者其他国家机关静坐、举牌、打横幅、喊口号、声援、围观等扰乱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的非法手段，聚众滋事、制造影响、向有关部门施加压力。二、对本人或者其他律师正在办理的案件进行歪曲、有误导性的宣传和评论，恶意炒作案件， 已串联组团，联署签名，发表公开信，组织网上聚集、声援等方式，或者借个案研讨之名，制造舆论压力，攻击、诋毁司法机关和司法制度。三、无正当理由，拒不按照法院通过的出庭参与诉讼，或者违反法庭规则，擅自退庭。四、聚众哄闹，冲击法庭，侮辱、诽谤、威胁、殴打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否定国家认定的邪教组织的性质，或者有其他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五、发表、散布否定宪法确立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原则和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利用网络、媒体挑动对党和政府的不满，发起参与危害国家安全的组织，或者支持参与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六、以歪曲事实真相、明显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方法，发表恶意诽谤他人的言论，或者发表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新办法给予司法行政机关依照律师法第50条对律所予以行政处罚的权利，包括视情节给予警告、停阅整顿1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的处罚，可以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而所谓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部门吊销律所执业证书。有报道表示，一些律所负责人和法学家认为，新办法对律师事务所的监管要求过于苛刻，不符合律师行业市场化发展规律，而且尽管新办法列举的某类行为在实践中有规范的合理性，但对本人或者其他律师正在办理的案件进行歪曲有误导性的宣传和评论、恶意炒作案件等规定缺乏法律依据，实践中难以界定歪曲、误导或恶意炒作等。而遇到一些公共事件，甚至一些有争议的案件，律师还能不能开口评论？言论自由的宪法原则还是否适用？还有报道表示，许多人认为增加这些条款的主要目的就是打压近年兴起并不断壮大的维权律师群体，成为官方选择性打压维权律师的依据。北京道恒律师事务所的维权律师，也是中国人权律师团成员的余文生，星期天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司法部公布的律所管理新办法主要就是针对近年兴起的誓言捍卫辩护权的维权律师、人权律师。他说，
实际上这几条专门为我们那些人权律师、维权律师设置的，谁让他们有造法嫌疑，应该归入自法之列。虽然他不是入法律，实际上他这个也违反了法律，我们会对他嗤之以鼻，不会按照他的要求这么做的，因为他这是恶法。
据报道，大批维权律师认为，近年来在刑事诉讼领域不断出现大量剥夺公民辩护、非法干预、阻挠律师辩护的违法违规情况，许多地方当局拒绝安排辩护律师与当事人会见、通信甚至阅卷，或迫使当事人及其亲属解聘委托律师，或非法指定律师出任辩护人。更严重的是，有些部门还对办案辩护律师采用跟踪、威胁、强制传唤甚至拘留等非法手段，阻挠破坏辩护律师履行职责。有鉴于此，中国维权律师群体被迫出现一些为捍卫辩护权死磕的律师，这让当局感到恼火。2015年7月9日，当局针对主要代理维权案件的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展开外界所称的709大抓捕，先后拘捕、拘留、强制约谈和传唤、限制出境等多达近320人，其中取保候审19人，一审判处4人，包括丰瑞律所主任律师周世峰，目前仍有17人羁押候审。 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和欧洲盟国星期六晚间发表联合声明，敦促莫斯科当局支持在叙利亚的人道主义援助，停止对叙利亚人的空袭，并恢复停火努力。盟国承诺要击败伊斯兰国组织，并且要求俄罗斯在叙利亚打击和基地组织有联系的团伙。在此之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饱受战火蹂躏的叙利亚城市阿拉坡，让人心寒的军事升级令他震惊。目击者说，叙利亚政府军和他们的俄罗斯盟军正在进行战争升级。另一方面，一个叙利亚人权组织警告说，只要忠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军队和他们的俄罗斯盟军不受惩罚地被允许去轰炸、饿死和以酷刑折磨叙利亚平民，战乱的叙利亚就不可能维持任何停火。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警察局星期六公布43岁非洲裔美国人基斯·斯科特于9月20号被警察枪杀的两段视频。这起事件引发夏洛特连续数晚的抗议活动。这两段视频来自警车的摄像机和警察随身摄像机。示威者过去几天来不断地要求警方将视频公诸于世。其中一个视频显示，斯科特下车之后往左走，站在停车场上大约三秒钟之后被枪击中倒在地上。另一个视频并没有显示斯科特倒在地上前的情况。这段视频前23秒没有声音。伊拉克官员说，巴格达星期天这发生了一起自杀式的炸弹爆炸，炸死7人，炸伤19人。爆炸发生在巴格达伊斯坎区，那里大部分居民是什叶派穆斯林。目前还没有人出面对这次爆炸承担责任。不过，由逊尼派穆斯林组成的伊斯兰国认为，伊拉克什叶派穆斯林背叛伊斯兰教，并且经常在巴格达人口稠密地区针对他们发动炸弹袭击。自从伊斯兰国两年多前夺取伊拉克大片领土以后，伊拉克部队在联军空袭的支援下一直在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战斗。在约旦首都安曼，著名的约旦作家哈塔尔星期天在司法宫门前被人开枪打死。他在自己的脸书上发布的一幅漫画被指控冒犯了伊斯兰教，因此受到起诉。约旦国家通讯社佩特拉通讯社报道说，凶手已经被逮捕。哈塔尔是基督徒，他说那幅漫画是想讽刺那些圣战者。漫画上面一个带着两个女人的阿拉伯男子请真主给他拿点酒喝。有关当局表示，星期五晚间在华盛顿州一个购物中心里枪杀5人的犯罪嫌疑人是年纪20岁的切廷。切廷为土耳其移民，在美国合法定居。在此之前，他被错误地形容为是一名拉美裔男子。切廷星期五的晚上在华盛顿州的一个购物中心枪杀了4位妇女和一名男子。各位听众，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